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说贤妻丽莎呀，请教个问题啊。
这样说起来好像有一点紧张哦。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心平气和的听完我的问题。
好，
这个，请问耶稣到底有什么魔力？当他在加利勒亚海边行走的时候，不管他召叫谁呀，竟然是个个没有任何不愿意的都跟着耶稣走了。难道他们都认识耶稣？我知道他是救世主。
他们可能都认得耶稣了。但是不一定知道他是救世主。这个问题原本很难回答。但是呢，我觉得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呢？对不对？所以就像我们相信耶稣一样嘛。其实四部新约圣经里面哈，这一部分其实说的不是很清楚。不过啊，没关系。我们家有个老神仙哦。
诶，对哦。
什么事啊？又有什么事情要请教老神仙？
诶，我不只说老神仙，没有说老爸，
他就出来了，
他自己就说他自己是老神仙呢。
哦，欢迎老神仙。
老仙家来了哦。
东莫，你刚刚提的问题你再跟老神仙说清楚一点。
好，老爸，是这样的啊，我怀疑耶稣他到底有什么魔力。当他在加利勒亚海边行走的时候，不管他召叫谁，竟然是个个没有任何不愿意的都跟着耶稣走了。难道他们都认识耶稣吗？知道他是救世主吗？
这是个好问题
啊。
不过还是麻烦你了，先把这个福音在今天的弥撒中的福音念一遍看看。那我们再来探讨这个
问
题吧。
没
问
题，我就说我的名字是七笔写在黑板上的。这
已经是好难唱。
唐年期的第三主日了啊。马窦福音当中的一部分，它是第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它分成长事跟短事，但是我们今天要念的是长事。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利勒亚去了，然后又离开纳扎勒，去住在海边的格法翁，就是在泽布隆和纳培塔里境内。这就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泽布隆和纳培塔里地区通海大陆，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利勒亚，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从那时候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沿加利勒亚海行走的时候，看见了兄弟二人，就是叫伯多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正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跟我来吧，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他们立刻抛下了渔网追随耶稣。他又往前走，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戴伯德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和父亲戴伯德修补渔网。耶稣召叫他们，他们也立刻离开渔船，辞别父亲，跟随了耶稣。耶稣走遍了加利勒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部分。你看呢、他走到在海边走，那叫谁谁跟着都没有二句话的。虽然说他开始讲到了、但是也不是人人都听到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这里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啊、就是啊，我们在上个礼拜天特别提到的，就是说，究竟他的最后一个门徒是谁？不是马蒂亚吗？对不对？
那是后补的。
对，今天呢又告诉我们了、他的第一个门徒是安德。
安德。
而不是我们一般讲的。
西满。
西满。
不是。 安德为什么呢？嗯，因为呢他的兄弟安德，对不对？
嗯，
其实我们在另外一部福音书上，嗯，另外一个我忘了，应该是若望福音上就写得很清楚哦。
嗯，
因为呢，安德告诉他的兄弟说，我们已经找到墨西亚了，所以我们就跟他走吧。
嗯，
所以呢，这件事情啊，是我在一次平日弥撒中神父特别提的哦。
嗯，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在丙年的最后，我们有一个安德的庆日。
嗯，有。
嗯，在那个时候呢，神父就告诉我们哦，其实他的第一个门徒啊是安德，但是第一个教宗呢，是伯铎，所以呢，这个是为我们来讲啊，是看福音书的时候啊，要特别去看的啊，因为呢，你如果对照起来呢，你可以看得更多。
所以说，对观福音呢，
对呀，
那可是真的，真的耶稣有这么大的魔力吗，老爸？
哎，有这么一个事实哈，
嗯。
他一个老人家站在那个是过桥的地方，因为桥的很窄，他不敢过去。
嗯，
但是很多人就经过了，他都不开口，在站那边。等到一位将军骑着马要过来的时候，他突然间过去拦住了那个马，就说你载我过去。那这将军就很奇怪，说那么多人过去，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要找我的？
嗯，
因为我看你的脸上是表现出来是值得信赖的人，他就把这个让他带过去啊。
嗯，那也就是说，其他那些要过桥的人也是心中有疑虑，到底安全不安全？
对，
也不太敢过，可是还是勉强过了。
嗯，
那这个将军呢，就神色自若的就要过桥。
我们的确有这样，我们自己会遇到，也是我在天母的遇到。跟那个学生一起走的时候，突然一个这个老妇人由店里面出来，就把我拉住，来拜托拜托，把我这个老太太送到对接去一下，他就瞒着他做生意去了嘛。那我就好不认识，我就把他带到马路过边，但马路过边去的时候呢，因为学生又往前走了，那我只好就不管学生了，我就跟他说了，你家住在哪里呢？他说他前面呢，前面再拐个弯呢，我送到他的家里去。
那一拐弯拐了三公里。
问题就是说，他匆匆忙忙出来抓到一个人，值得信赖的，所以把他交给你。
他觉得他可以信赖他，
所以我们人常常在社会上遇到了，这个人我看一看就很顺眼，我相信他。有的人一看我就讨厌，
也是哦。
这我们讲说。如果俗语来讲，就叫随缘，合缘不合缘。那么耶稣这么一招教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值得信赖的人，而且耶稣讲的话也蛮有意思的。我那里去，普人如普鱼一样。多新鲜呢！
其实看耶稣的这个脸啊，真的跟我们看他所有的这些门徒，尤其是十二门徒的脸的长相是不一样。他是有那种所谓的师者的风范呢。而且你看这个福音里头所描写的耶稣，做什么事情都是不急不徐的。而且你看耶稣讲的这句话很有学问呢，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你渔夫本来是抓鱼的，可是我要让你们来捕人。捕人干什么呢？把人抓到这些渔网来，把羊归回羊站来。大概含义是在这里，好老爸。
对对，
就是那个、含义是这样，没有错。
捕鱼用网，那这叫用网吗？你不网罗我的人。
对，可是我觉得我的体会里面呢，我觉得耶稣真的是教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因为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讲了半天天主教会的道理啊，要义啊，把要理问答背的滚瓜烂熟。可是呢，他耶稣教我们要用他们的方法。你看他对的是渔夫，
他对渔夫就讲渔夫话。
对，他就讲要做捕人的渔夫。他不会告诉他说，我要使你们走遍世界各地去传播福音。这样他可能不太能听得懂。所以呢，他说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这个为渔夫来讲，他很容易就明白了。
对。
所以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现在为什么年轻人都不爱进教堂，不爱听福音？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语言
不符合他们的，
可能就是跟他有距离了。
嗯，对。
那这时候其实是给我们机会去内省，
嗯，
看看我们能不能用年轻人的话来跟他们交谈。
如果说我们能够用年轻人的话去跟他们交谈的话，首先我们必须要放掉一个老大的身段，
对，
要放掉我们这40岁、50岁的一种心态，
嗯，
要去了解他们。那你不要说是在传教方面，我们对于这些年轻小教友们的这个隔阂了，多少家庭里头爸爸妈妈跟孩子的隔阂好像越来越重，哎，
对，
不像我们家，我们家起码电脑我们也都还通，孩子们想些什么他不跟我们说，可是我们在电脑上可以抓得出来。现在年轻人都讲些什么屁话，什么脑残呐、啊。
你
很多脑残，你跟别人讲，别人说
什么
叫脑残
女啊？
对啊，就别人搞不清楚、嗯，所以跟孩子们有的时候讲话，真的是要用他们的语言来做，那、嗯、新装大道啊。
哎，我告诉你，
嗯，
你这个话要是喜儿乐听到的话，
很高兴啊。
不是
啊，
那个东哥你就惨了。
嗯，这样？
他就会记下来说，老爸某年某月某日说了。什么屁话，这一句话不好。不晓得这两个孩子哦、
嗯、
最近不知道怎么着、
嗯、
他们呢就开始累积家人说话。
嗯、
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哎、
啊、
很棒，对不对？
我们有
刚好也提醒我们、啊、好像两个卫兵在家里的。
有一个作家张大春就说，他的儿子、嗯、每一次他一讲到那种粗野的话，他儿子就说，爸爸你不可以讲这种话。
嗯，
我说什么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你自己好好想想，想不起来到那边去坐着。拿他爸爸处罚他的话，你到那边去坐着去，坐着好好想。
对啊，其实有时候是顺口溜，
嗯，
就讲完了，
说了。
对，
对，
所以多么该讲的，他叫认同感很重要。
对，
嗯，
不管你就是说从事哪种行业，你要先认同他。
嗯，
认同就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对，
那你讲出来语言他能够接受。
嗯嗯嗯，
嗯，这是我的同类的人，我可以跟他走，我信赖他。
嗯，这是一国的，
一国的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就是说，哎、我们现在正在讲到跟孩子有隔阂，原因是说，
嗯，
他们的语言真的讲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惯，没礼貌，
嗯
啊，我们排斥他，
嗯，
但是我们真的讲说，你要掏他的心，啊，那就是必须的呢，蹲下来走进他们的圈子，
对。其实不要说他们，他们讲的这些话，我觉得蛮有点道理。说你脑筋想不通啊，脑残呢、啊？哎，这话很言简意赅，就跟那个智障是一样的。你的肢体上有残障是这样，他是脑残，你脑子里头是残障的，是、
对呀、啊，
这脑筋秀逗了，
很意简言赅的、
啊，对呀、啊、对呀、啊，
讲得清楚明白、啊，
一听就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想、想当然耳了，有一些东西他们也是误用了，或者是套用了、套用的不是那么样的恰当。那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得从教育上去着手了、啊，怎么样、不要有太多的三只小猪的故事就好了。
嗯，哎，不过啊，多玛，今天的福音呢，倒让我跟你。和上个礼拜你的体会是一样的。
嗯，
你上个礼拜不是讲说除免世罪的天主
羔
羊、
嗯、
啊，除免世罪就这样的啊。好，这个礼拜你看啊、
嗯，
天国临近了。
对，天国临近了。
你知道吗？我有一年呢、啊，有一个广告商啊，
嗯哼，
不知是为什么，
嗯，
他当然是做广告，
对，
就他的广告很特别，
嗯，
就像连续剧一样，
啊、
第一个礼拜他来一个什么、啊，第二个礼拜再来，就像。一出有发展的戏剧，
嗯，
就他第一个礼拜贴的、啊、是天国近了，
嗯，
我心想
干嘛
什么
传教啊？
然后以为是传教，
嗯，
然后很久很久很久以后，
嗯
啊，然后第二个广告呢、
嗯，
第二个广告词就是那滋味难以消受，
嗯嗯嗯，
天国近了那滋味好像是灾难的感觉，
啊、
嗯、对不对？
对
啊，结果最后他的广告是。有巧克力糖，
嗯，
吃了这个巧克力糖，你就好像上了天国一样的舒服。它的滋味是你没有办法
很难消受，
很难消受的
啊、哦。所以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满街啊、
嗯、
都是天国鸡、嗯，
真的，生活的那个语词啊，真的有吸引力嘛，这样。
对，
那个我记得在应该讲30年前的有一个广告也是这样的哈。我找到了，
嗯
嗯，
找到了什么？
对，就是我找到了。没有讲连续登了3天广告，我找到了，
嗯，
拿个显微镜一样的，我找到了，
嗯，
你不知道什么，我找到了吗？ 信耶稣必得救，
信耶稣得永生，基督教的广告。
你他吸引你，我找到了，到底找到什么东西？好奇啊，每天都盼望看到答案啊。告诉你找到耶稣了。
所以你看他，耶稣在对这个安德跟西满他们讲的时候，他就讲说：“
来吧，
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所以他们很快就明白说，
对，
他自己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你看，从那以后哈，耶稣好像召教到了门徒之后，他好像是长了翅膀的虎一样啊，到处他能够，他就能够到各地去宣讲福音去了啊。其实他这些门徒，我觉得他招这些门徒，一个就是有一种就是说一个传承的意味，我把你沿途跟着我走，我怎么样传道，你们跟着我学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给人家看，你看我有固定的门徒跟着我啊，他们确实是怎么样。而且他招教的这些个渔夫来讲，我想在当地的这些人民的心目当中，他们必然是有相当的分量，或者是是大家所公认的他们是好人的还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他们耶稣会去招教这些人？
好，这就是
他可以招教有学问的人呢，他为什么招教渔夫大师试不了几个的人？
我们为什么讲说这些渔民啊农民，我们才形容的淳朴，他们除了生活啊以外没有其他什么需求。你要找这些有知识分子的，他这城府很深，他有成见，不容易接受你新的知识，而且呢文能相亲，根本就不相信别人，总觉得自己是对，对他找淳朴的人。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些人我们来讲都是苦力的人，靠劳力求生活的人，懂得吃苦，也懂得，因为懂得吃苦就懂得民间的疾苦啊，所以他苦过来的人跟耶稣将来所讲的道义，你们为最小兄弟去做就是为我做的，他们能够领悟到，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他本身就是最小的兄弟，本身就是需要人家帮助的人。对，本身就是说在海浪里面搏斗的人，要身处危险，所以他最需要平安。为什么耶稣对他门徒那么慎重说愿你们平安啊？风险最大，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在渔村里面的寡妇为什么那么多，因为就风难的无情啊，这些我想都是他所考量的。怎么样呢？在最容易接受教育的人，因为没有知识，他自己觉得哎，我很惭愧，我什么都不懂，那么跟着耶稣全心的归他，不会表示说太多的意见，那就是说他是一张白纸一样的，容易你给他教什么接受什么啊，没有太多的成见，所以耶稣第一批的门徒都这样来的，后来的慢慢才增加什么税吏的什么等等，再参加进来的，是开始头就是用这些淳朴的人。
那老爸那个福音里面呢，他也特别强调，尤其是短视他的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雅去，然后呢他离开纳扎勒又住到格法翁。为什么会特别在这些地区呢？
你看后面给你解答了先知的预言。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距离什么行政区比较远一点，到海边去了，
不会受到司法的干预，
危险的，对，因为当时你看已经就是说反宗教反传教的这个出来了，他们要保护他们原来的犹太教，一种反扑的势力出现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说等于飞蛾扑火，扑火一样的，你必须呢到一个比较僻远的地方，安全地带，
让自己安全。
所以他就退避到
加里
勒亚，
对，他退避。另外的先知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呢更需要他们，
对，因为他对后面的先知伊赛亚先知书里面讲说，对，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一道浩光，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经有光要照射在他们身上了。也就是说他纳扎勒跟这个格法翁这两个地方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说的民众是需要被救赎的一个地方， 所以耶稣就到那边去了。那其实刚才老爸讲了说为什么找的是渔夫哈，那我就在想耶稣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者，他同时更是一个很好的心理辅导师跟心理师啊，他知道这些人他需要什么，所以我就不是不能说是利用，我先把你找来，先让你对我产生信任感，那我说什么你就会相信了嘛，那用这种方法去让其他的人也能够了解说你怎么样能相信我啊，因为你们心中有挂碍啊，我怎么样去除了你们的挂碍，你们才会就相信我了。
老爸，那是不是说啊，当年呢 这些渔夫啊是社会上最基层的，
最基层的，
就是他们是用捕鱼的方式为生嘛 那因为他们很基层，所以耶稣用的方法呢就变成说很简单的方式让他们信靠，比方说耶稣用他们的语言那同时耶稣也走进他们的生活好几次他们没有鱼可以捕啦，耶稣叫他们滑向深处或者就是说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耶稣就
平息风浪
或者耶稣从海面走来好像耶稣那一段时间他用的语言都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
对，其实耶稣走进他们生活圈里面解决他生活的
问题
消除他们的恐惧，风浪来消除他们的恐惧是不是显奇迹增加他们的
信心对，
所以不同的方式在表现出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是摩西亚
所以耶稣我们可以用有一首歌曲的歌名叫做用心良苦那么他在整个在要拯救世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是用心良苦你看他为了走进渔民然后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帮他们平息风浪教他们怎么样去捕鱼这真的是人家讲说施者所以解到什么传道受惑还有什么
授业解惑
授业解惑他真的是这样子真的做到了这个为师的一种榜样在那边
所以其实啊在我们现在在传播福音的这一条路上我觉得耶稣也教会我们说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
对，
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有那个台湾那个辅仁大学他们有一些学生到我们教堂去参观然后呢他们就要了解天主教会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用他们懂的语言
对，
所以呢他们的问题呢很标准比方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呢那你要从外貌的形状去分别然后再跟他们慢慢的解释。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用他听得懂的语言那他们其实很有兴趣因此你看那天我们跟那个辅大历史系的同学可以一坐聊两个多小时要不是到吃中饭的时间他们还不肯走呢。
其实像你这样讲的就有人其实不只是一些学生有很多一般的人也都会有的时候碰到我说看着我在做一些比方说我吃饭的饭前祈祷啦或者是我在休息的时候我拿出念珠在念经了他就说你是什么教你基督教吗我说不知道天主教哦那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说基本上来说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吧只是这个弟弟比较调皮一点他认为这个哥哥管他管太多了他就跑出去了然后做了一些变革就是这样子他说有变革哪些部分呢我就然后就像丽莎说从教堂的外貌啦礼仪的进行啦或者是说这个他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神父修女他们的这个制度的形成了有什么不同来解释给他们听什么东西他们是绝对禁止的而我们基于一种人性或民族的需求我们是容许的哪些跟他说一个原来这样
对啊
好像明白了
所以传福音不一定是要用嘴巴说不一定要用言语你看呢
行动
像我们在教堂做灵舍服务的时候
对对对
那些长者到我们教堂来用中餐那基本上呢我们在用餐以前都会赞美感谢也会祈祷那几个月下来他们最大的改变就是
要吃饭
了，要吃饭以前
要祈祷了，
来唱歌因为说神父嘞，修女嘞，来唱歌对他
这是认同感，
他慢慢就会 但是在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没有讲任何一句天主教的金句啊，或者是教会怎么样，几乎一句都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过啊。
对，
但是他们却可以哎很快的融入我们自己的生活。
他知道这是一个规矩，
对，
还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讲说，每一个人都有感恩的心。
嗯
嗯，
啊，怎么样去引发他？
对，
要自然、认同、尊敬，就说爱可以融化一切，因为他感受到你们在爱护他嘛。
对，
他就认同你，认同你是信赖你呀，信赖你追随你啊。他怎么追随？你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了。
嗯，
就这样子。
嗯，
所以耶稣就是就说让人家感觉到他付出的爱，那信赖、追随，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要追随他。
对啊，
没有任何的勉强。
我们在这个耶稣之名内呢，其实我们大家呢，只要言语一致啊，其实啊，他都很容易把爱散播出来。你看，像今天的读经二啊，圣保禄中途也告诉所有的人啊，以耶稣之名求你们大家言谈要一致，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而要同心协力。我的弟兄们，我从黑罗厄的家人听说你们当中发生了纷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克法的，难道基督被分裂了吗？
哎，对，哎，你不要再分门分派了，
嗯
啊，大家都是在基督的门下。
对啊，像现在一个国家也好啊，大至世界啊，然后一个国家，小至每一个家庭。如果你说，哎，我是跟爸爸一国的，他是跟妈妈一国的，
那就完蛋了，
那就糟糕了。
现在真的是小孩子很喜欢分国，哎，
对呀，
嗯，
那这个真的来讲，说为什么他在没有爱的思想，为什么爱不能普遍？
嗯，
这样讲说，我们因为社会上的太多不好的榜样，
对
啊，说明端正社会的风气。实际上来讲应该由教育着手，但教育的功能衰退的时候，那只有站在那里的宗教要出手了。
嗯哼嗯嗯，
宗教再不出来，那么真的来讲说我们会越来越没落。可是我们也很遗憾啊，在天主教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的始终是没有进展的一个教会，
比较沉默的一支，碰到这些事情他并没有。
现在不是在做101吗？
嗯
嗯
啊，开始在推动了，可是我们才在推动了才知道说，哎呀，101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嗯，
很多的教友就说，已经一个进来了，他的丈夫就是引不进来，或者太太就是不肯进来，啊，也身边的人都不好101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跨出去？
别人，
嗯，
那真正来讲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讲，牺牲的奉献真的是不够。为什么我们看到最近佛教的蓬勃的发展？哦，那真的来讲说，有很多地方我们是不见得是能够赞同，但是呢，最少看出来他们的热忱不一样。
对，
所以的确来讲，基督教今天。年轻人的那个火热的那个热情啊，更是说，一般穿的那个背心，骗过境的信耶稣吧，啊，信耶稣得永生等等，那种黄背心、白背心，
嗯，
我们真的讲，我们敢穿出去的人毕竟少，我们还是关在门里面祈祷吧，后忏悔吧，是不是？我们跨出去还少，那真的讲说，现在在。信仰上来讲，跟这个耶稣的传教教门徒一样的，我们是不是在推动101的时候，也应该真的想学耶稣那些启发东西？我们怎么招领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也走出去看看。
嗯
嗯，所以保禄中途啊，也告诉我们呢，原来啊，基督派遣我们来，不仅仅是为施洗而已啊，
嗯，
而是要为宣传福音，不是用美妙的言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啊，所以我们要用更多的行动啊，让人家看到基督的爱。
嗯，
因为唯有这样子啊，当我们有行动力的时候呢，它的效果啊才会 一直传递下去，
对，
否则啊它就会失去它的光和热。
其实就像刚才老爸所说的哈，当你自己都觉得在身边的人不太容易被带领的时候，那就要先做自我的检讨。也提到了说，如果说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一般教友都还好，如果要我们穿上黄背心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还是我们以我们的教堂来讲说都还有，但是只是说我们对于青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教堂这一代的青年哈，就最近的这一批青年会的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好像也有这种的行动力，也还蛮好的。其实我对这种事情我是抱着一个
喜乐的心
，一个乐观的心，因为慢慢总会把这个光辉啊，这个光环呢、会还到我们的身上来。
对啊，耶稣是世界的光，跟随他吧，我们就不会在黑暗中行走了。
老爸的话，
借丽莎的话，耶稣是光，基督之光是我们现在最欣赏最赞美的，但是这个光如何让它普照大地，如何让它扩展出去，真的是说靠每个教友啊。当我们在弥撒结束的时候，神父说啊，弥撒完成，你们去传福音嘛。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应该神思一下，我们如何效法基督召唤门徒那种精神，用人家听得懂的语言，用真诚的爱，我们试试看我们是不是也尽一份领导其他弥撒羊归羊站的一个任务。